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归去来》同名小说，作者高璇、任宝如，演播麦风的思远、金陵小九。第73集。
我是200%的心机女，你就是100%的渣男。
扔下一句毫不留情的自我践踏，萧青走了。妙莹准备转学离开的消息，对于舒彻的震撼超过了任何人。自从和妙莹分手，舒彻就关闭了接收他信息的所有通道，也关闭了对他的感情。即使面对妙莹本人，他也努力保持对妙莹的麻痹状态。但是萧青带来的消息，像是重新打开了舒彻心里的某个开关。想不到妙莹必须用离开的方式才能戒掉自己，想不到他只能切断和自己有关的一切，包括环境，才能重新开始。舒彻对妙莹那些复杂难言、百感交集的情感重新泛起，刻骨铭心的爱，耿耿于怀的怨，柔软的心疼，深刻的伤痛，挽留的不舍，丢弃的狠心，已平复止息的又起波澜，刚萌芽生发的尚未清晰。过去、现在、未来，混乱、缠绕、牵绊，让舒彻心乱如麻。他知道，每个人都需要时间，萧青、妙莹，还有他自己，把所有的感情都放进时间里去吧，让时间去理清他们本来的轨迹和应该的去向。妙莹的转学申请被哈佛拒绝了，但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给他发来了面试邀请。妙莹立即启程飞往纽约接受面试，程然和宁明开车去机场给他送行。一路上程然都在为这么快就到眼前的分离而难过。
姐，你交了学分成绩和转学申请，哈佛一直没有回应吗？
本来希望就很渺茫，哈佛啊几乎不收转学的研究生。
那如果这一次哥伦比亚商学院的面试通过了，你就决定去纽约了？
得到姐姐点头确认，程然更加赌气，因为他知道去哥伦比亚商学院并非优选。妙莹如此退而求其次，就是为了尽快离开。
反正只要离开旧金山，你去哪儿都行，对吧？
妙莹不想加重弟弟的伤心，在后视镜里，她和宁明的目光相遇。宁明一直凝视着她，沉默无语。到了机场，程然停在出发厅外，两个男孩下车，从后备箱里拿出登机箱，妙莹向他们挥手告别。
谁也不用送我进去，走了，纽约回来见。
姐，祝你这回面试不顺，通不过。
妙莹嗔怪地白了弟弟一眼，走进出发厅，两个男孩目送他背影远去的时候，程然听到了宁明的一句自言自语。
纽约物价太贵了，房子不好找，工作也不好找。
脑袋里的某个窍突然开了一样，程然扭头盯住宁明，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宁明被他盯得毛骨悚然。
怎么了？我说什么了？
哥，问你点事儿，必须如实回答。
你要问我什么？
你想好自己要去哪儿了吗？
哦，还没有。
我终于知道你要去哪儿了。
啊，你怎么知道的？我自己还不清楚。
因为你在等。
我等？等什么？
等我姐的决定，她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诚然一语中地，宁明无法继续掩饰下去了。
我是怎么暴露的？
你刚才嘟囔那句话，纽约物价太贵了，房子不好找，工作更不好找。
这话怎么了？我说的不是实情吗？
这些根本不是我姐的担忧，只能是你的。你在担心去纽约之后怎么生存。
你想说我这是屌丝思维模式，对吧？
其实我早就怀疑你来美国的目的是不是和我姐有关，你会不会就是奔着她来的？只不过没有想到你真这么疯，而且比我想象的更疯，还要跟着她去纽约。
其实在遇到你过上被包养的生活前， 我经历过有上顿没下顿，流离失所，风餐露宿，枪击打劫。
嚯，九死一生啊。
嗯，一点不夸张。所以感谢你，虽然让我走上了邪路，但是从此衣食无忧。多少次山穷水尽撑不下去了，可连回去的机票我都没钱买。多少次觉得死皮赖脸耗在这里，我的存在对他毫无意义，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和舒彻出了问题。
你是觉得自己有戏才又留下的？
不是，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戏。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暗恋我姐的？
这个问题我也回答过舒彻。
他也知道你喜欢我姐？
哦，你姐就要结婚的时候，我偷偷来了美国，当时谁也不知道，第一个发现我的就是舒彻。
他知道你在清华就喜欢上我姐了？
我告诉他，见到妙音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
诚然用一种果不其然，谁能逃过我姐的眼神肯定了宁明。
你这审美可以啊，关键是我姐知不知道？
宁明摇头。
现在也不知道，你没向她表白过？从来没有？
宁明又摇了摇头。
哼，为什么？现在总可以了吧？她和舒彻分手了。
因为我不是那个能够让她戒掉舒彻的人。
诚然的眼神里充满了匪夷所思。
那你还要继续默默无闻地跟着她去纽约？你怎么向她解释？说你也是转学过去的？
这个啊，还没想好。
哥，你图啥呀？
这份感情不管对他有没有意义，但是对我有意义。
哦，我真是给你跪了。
诚然连连摇头，深深感叹，又恍然大悟。
哦，哎，那句一切深爱都是自我完成就是你说的吧？
你怎么知道？
我姐告诉我的。哥，你不但是我的好替身，还是我姐的好备胎。
这个鉴定结果让宁明哭笑不得。
你跟着去了纽约，我这学期的课怎么上？考试怎么过啊？
你就不能自己上课自己毕业吗？
哎，有了，我亲自去上课，你在纽约远程替我写 paper， 考试季回来替我考，用金照付，这样你在纽约的生活有着落了。嗯，照此办理，不容反驳。嘿嘿。
就在诚然想出划时代的异地远程代课代考新模式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宁宁的山寨撸地身份被揭穿了。穿帮始于偶然，但也源于必然。对撸地陈怀有美好印象的艾瑞克教授，这天在校园里碰上一位和撸地一起上过金融工程课的学生，自然而然地向他打听起了撸地的下落。
Tom，最近你有没有见到上学期和你一起上我的金融工程课的卢迪陈？我找了很久都见不到他，这个人难道人间蒸发了吗？
抱歉教授，我也很久没有见过他了。
哦，非常奇怪。如果你见到他，告诉他我在找他，我希望这学期他能够加入我的项目小组。
OK， 如果我能见到他的话。
艾瑞克教授和汤姆的这番对话正好被一个路过的叫做乔治的亚裔学生听到，他直回头，主动热情地提供了卢迪陈的线索。
教授，你找卢迪啊？半分钟以前我刚刚见过他。
他在哪儿？
半分钟前刚跟乔治在校园相遇的诚然接到了对方打来的电话。
嗨乔治，咱们不是刚见过吗？啊，我没走远，还在这儿呢。你在哪儿？OK， 我马上过来。
乔治没有在电话里说明为什么招呼诚然过去，所以诚然毫无戒心地走向了100米开外的他们。见到乔治和两个看不清面孔的人站在一起，诚然完全没有料到，他正在走向自己的结束。距离乔治和另外两人越来越近，诚然浑然没有察觉，艾瑞克就是他的教授。而教授望着正在走向自己的卢迪陈，瞠目结舌。他是谁？教授浑然不识这个学生。汤姆也是看得一脸痴呆。 这个陌生的中国男孩难道也叫陆地辰？诚然来到三人面前，笑着问乔治：
乔治，你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乔治手一指艾瑞克教授，这才说明原委：
不是我，是艾瑞克教授在找你。
听到艾瑞克教授这几个字，诚然猛然醒悟，然而为时已晚。面前的这位中年人就是自己的教授，他立刻预感到即将发生的核爆炸，脸色惨白，感到大祸临头。艾瑞克教授问他：
你叫卢迪？
诚然只好干笑。艾瑞克教授继续追问：
卢迪辰？
诚然无法抵赖，只好点头。
好吧，卢迪，我正要找你谈一谈。
宁明接到通知，气喘吁吁地跑到艾瑞克教授的办公室，敲门进去，一眼看到诚然垂头丧气地站在办公桌前，两人对视一眼，心照不宣。把两个卢迪一起请到办公室，艾瑞克教授的目的是要求他们给自己一个解释。
我问过学生处了，他们向我保证，2012年入学的本科生里只有一个叫卢迪辰的人。那么两位 Mr. 陈，请你们给我一个解释，谁是卢迪？
宁明和诚然谁也不回答，但是他们的沉默阻止不了诚然雇人替自己上学，宁明代课代考的行为被旧金山大学校方发现。刚接受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面试，妙莹就接到了诚然的噩耗，立刻搭乘最快的一个航班飞回了旧金山。一进门，风尘仆仆的姐姐就杀气腾腾地冲向了弟弟。诚然见到妙莹一脸肃杀，吓得一跃而起，拔腿就向二楼逃窜。刚跑上几级台阶，就被抓住后衣摆，一把揪了回来。紧接着，靠垫、拖鞋、杂志像是连珠炮弹一般向他飞来，诚然屡屡中弹，慌不择路，四处躲藏。最后，一本杂志击中他的脑袋，中弹摔倒。妙莹追上来，一把扯下脖子上的丝巾，继续劈头盖脸抽打诚然。
哎，姐，我不还手可不是打不过你，别逼我失去理智啊！
谁一个电话就逼我在纽约机场失去理智的？我通知你啊，今天我就是给你热热身，明天还有一场暴揍要等着你呢。
谁揍我啊？咱爸。
你刚给我打完电话，他就打进来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我知道了，学校通知他了。
我飞回西岸时，他已经决定几个小时后去机场了，最晚明天就到。你做好难逃一死的准备吧。
程伟即刻就到，是比被学校发现代课代考行为更加可怕的世界末日，诚然吓得肝胆俱颤。
哎呦，完了完了，明天就是我的终点，我的忌日，姐，我该怎么办？
你找宁明替你代考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后果？怎么不想到今天怎么办？做好心理准备吧，最严重的后果是校方调查清楚，证据确凿后，可能会报警，你们可能会以涉嫌欺诈和谋犯罪被起诉。
妙莹预判的前景把诚然吓得脸都白了。
还要被抓被判刑？不会吧，我就是做个小弊而已。姐，你别吓我，要不我的忌日就提前到今天了。
诚然，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人格道德的污点，而且考试造假也不只是学术腐败那么简单，等同于剥夺他人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是对公平竞争的美国价值观的严重挑衅。
那咱爸还是赶紧来吧，你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他上飞机没有？
你怎么还盼着他来啊？
让他来救我捞我呀，只有他有这个通天的本事。
每一次啊，你闯下大祸都指望他来给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高中啊投资贩卖大麻，中学要开除你，到现在雇人代课代考，大学也要开除你。诚然，你不能因为永远有人为你擦屁股就为所欲为，应该让你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一次惨重的代价了。
就算我活该，代价也不要太大吧，我宁愿被咱爸打残也不要坐牢。
做好既被打残又坐牢的准备吧。
啊啊！
撂完狠话，扔下瘫在沙发上翻滚哀嚎的弟弟，妙莹拔腿就走。此刻他生的不是一个人的气，对宁宁的愤怒甚至比对程然更大，因为在他心目中，宁宁是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情的人。
姐，你干嘛去啊？不要抛弃我不管。
我要去问问宁宁为什么会助纣为虐。
不赖他，他要挣钱，我用钱诱惑了他。
你脑残，他也脑残，令令智昏吗？你和他两个人的学籍肯定是保不住了，他这是对自己前途的不负责任。
他没事，至少不会被学校开除。
为什么他不会被开除？
因为他压根没学籍，不是旧金山大学的学生。
妙莹有点晕，有点蒙圈。
他不是在你们学校读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吗？
他那是逗你玩呢。
逗我玩？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的家境，他家没钱供他留学，宁宁拿什么读啊？
那他来美国干什么？
话说到这个地步，程然真看不下去了。就算他自顾不暇，也有责任有义务从旁点拨一下麻木不仁的姐姐。
老姐啊，你还看不出来他来美国干什么？他就是奔你来的呀，还要怎么明显？宁宁对自己不负责，那是因为他就顾着对你的爱负责了。
原来如此。妙莹的双脚被钉在了原地，顿时失去了冲过去责备宁宁的勇气。一个像和尚头上的狮子一样明摆着的答案，他不知道吗？妙莹问自己。
你真的不知道他来美国是为了什么吗？
十小时后，终身救火队员程伟的私人专机又飞来了。一下飞机顾不上回家，驱车直奔旧金山大学校长办公室。两年前，鲁尼斯特朗帮程伟运作了程然的大学申请，担保成绩不够的程然获得了旧金山大学的入学资格。现在程伟还得拜托鲁尼安排和校长的私人会晤，并从中斡旋。程伟想用中国商界名人的面子和影响力为儿子争取一个刀下留人的生机。程伟在鲁尼和弗兰克的陪同下，一起坐在旧金山大学的校长办公桌前，听校长通报校方对于程然事件的初步态度。
鲁迪陈的作弊行为导致我们对他的品行和未来产生怀疑，对他个人的学业，对其他学生的公平学习环境，对学校的声誉都造成了伤害，因此。
程伟担心校长说出不可挽回的决定，赶紧抢过话头。
我非常清楚儿子错误的严重性，支持学校对他进行严惩，但是能不能给他继续留在这里学习的机会？校长，我听说学校有一条强制休学制度，适用于多门挂科及违纪学生，让学生回家反省一年，再回学校重考上学。能否使用这条制度处罚程然呢？至少可以保留他的学籍。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学校本科教务处已经做出决定，终止和陆地辰的教育关系。
能不能再慎重考虑，重新讨论一下？
程先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是旧金山大学对于学生作弊违纪的官方态度。另外，我有义务告知，教务处和学生纪律委员会还在进一步调查陆地辰雇用他人代课代考的行为，是否仅限于本科二年级上学期的高等数学和下学期的金融工程。如果发现还有更多作弊行为，校方保留向警方报告，以及为地方检察院作证起诉陆地辰和他的中国籍代考者涉嫌欺诈合谋犯罪的权利。
决定不可撤销，结局无法更改。听到这里，程伟绝望了。作为一个挥斥方遒、几乎无所不能的商界大佬，他能说能做的已经倾尽全力。程伟缓慢起身，态度谦卑，弯腰鞠躬，主动跟校长握手。
给学校添麻烦了，我对此非常非常抱歉和惭愧。请让我再说一句，这不是程然一个人的错，更是我教育的失职。如果还有可能，请校方刀下留人，给程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开始的机会。